President Monson，
孟孫會長，我哋愛你同埋尊敬你，支持你喺呢個有關傳道服務嘅歷史性嘅特別宣告，係接受到聖靈嘅啟發。我記得喺1960年，年青人傳道服務嘅年齡係由20歲改為19歲嘅時候，我嘅心情係十分之興奮。我抵達英國傳道部嘅時候，啱啱係20歲。第一個19歲到達傳道區嘅係克倫謝菲長老，佢仲差幾個月就到20歲噶啦。一年之后，更多19岁嘅传教士陆续到嚟啦。佢哋喺服从同有信心嘅传教士，所以工作上有好大嘅进步。我有信心，我哋会有更大嘅丰收，经由正义同埋全心执行救主嘅传播及教导福音嘅诫命。喺我嘅观感里面，现在成长嘅世代系比较以往嘅世代系充分咁准备。你哋对经文嘅知识令人有特别深刻嘅印象，然而喺你哋呢个世代所面对接受服务嘅挑战，同教会嘅教友所面对嘅挑战亦都系差唔多。我哋亦都明白，世界上大部分嘅文化喺正义同灵性上嘅承诺唔系咁积极咁嚟到推展。喺历史入边，领袖都警告人民同呼吁悔改。在摩尔门经里面，小亚尔玛非常担心人民的不义和缺乏奉行福音的承诺，所以就辞去了担任这个首席法官的职务，而专心在他这个先知的召唤里面。在所有经文里面，其中一段最令人发人心省的经文，就是在亚尔玛的宣告，他说，如果你们体验过心的变化，如果你们曾经觉得要唱个救赎之外歌，我要问你们现在还有这种感觉吗？在世界各地的领袖的报告之中，整体来讲，教会的成员特别是青年人都比以往更加坚定。但是教会的领袖有两项担忧。第一，是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因为不正义而带来的挑战。第二，就是有些成员表现出漠不关心和缺乏奉行福音的承诺。这些领袖想找出一个方法来帮助这些成员跟随耶稣基督，和达到更深更持久的归信。你们现在还有这个感觉吗？在这个问题里面依然回响在很多个世纪里面。即使我们在这个福音期知道这么多，包括复兴的耶稣基督原本的福音，众多的圣灵恩赐和来自上天的种种的祝福，阿尔玛仍然提出一些挑战，在今天来讲仍然是很重要的。当泰福曼孙在1943年刚刚召唤成为十二使徒的时候，以下是乔治斯密会长给他劝告，你们的使命是要用尽可能友善的方式向世人警告，悔改乃是医治这个世上各种病症的万灵药。当时他提出这个劝告的时候，我们正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纷争之中。在今时今日，道德败坏越来越严重。一位著名的作家最近讲到，每一个人都知道这种文化是对人有害，但是没有人预期它会改变。在音乐、娱乐、艺术和其他媒体里面所描述的暴力和不道德的事情程度越来越严重。有一位受人尊重的浸信会的神学家深刻地形容这个情况，他说，整个文明世界的灵性免疫系统已经受创了。有一些教会的成员，他们不能够正面地回答阿尔玛提出的问题，这种情况并不出奇。他们现在不能够有这种感觉，他们觉得灵性低落，有些人很生气，受到伤害，甚至是梦幻破灭。如果这些以上所形容的事发生在你身上，你就要去评估一下，为什么你不能够有这种感觉。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经历了灵性低落或者缺乏奉行福音承诺的人，未必是涉及一些严重的罪行或者违戒，但是他们做了一些不明智的选择。有些人没有严格遵守这个诫命和圣约，有些人花很多时间全心投入这些次要的事情上，有些人甚至是倾入了这些政治的观点里面，削弱他们对福音的忠诚。有些人将他们自己沉浸在一些批评教会早期领袖网络上的资料，这些的资料有些是夸大甚至是捏造，这些人因此得出一些不正确的结论，继而影响他们的见证。 任何曾经这样选择的人都可以悔改和得灵性上的更新。专心研读经文对于灵性滋养方面是不可缺少的。神的话语启发我们立下承诺，医治我们，减轻我们的痛楚、愤怒甚至是绝望。当我们对奉行福音的承诺减低的时候，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其中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悔改。悔改和作出承诺是相辅相成的。勤奋实务的基督教作家 C.S. 刘易斯有力地描述这个情况。他宣称基督教教导世人要悔改，同埋应许他们会得到宽恕。但除非这些人知道同埋感受到他们需要得到宽恕，否则基督教而所讲的他们对他来讲是没有意义。他讲明只有当你生病的时候，你才会听医生的吩咐。先知斯密约瑟指出，在你洗礼之前，你处于一个中立的位置，但是你会挣扎于在好同坏之间。但是当你加入教会之后，你就加入了神的阵营，这样你就脱离了中立状态，就没有办法再回到以前的地位里面了。所以他劝告我们永远不可以离弃主。阿尔玛亦都强调，透过耶稣基督赎罪慈悲的臂膀，已经向那些愿意悔改的人伸出。我们是不是准备好迎接神呢？我们是不是保持自己处于无可指责的状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沉思这个问题。小亚米尔亚曾经拒绝听从他忠信爸爸的劝告，之后经历了很剧烈的改变。他明白到自己是很需要悔改，和高唱救赎之歌的意义。他亲身经历不单止强而有力，亦都令人有深受感动。任何会减低我们奉行福音的承诺都会带来后果，其中有两项的挑战是很普遍而且值得注意。第一就是不仁慈、暴力和家庭暴力。第二就是性的不道德和不洁净的思想。这些是经常挑战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同埋令我们作出不奉行福音选择的根源。我们怎样去对待自己最亲的人是非常重要。家庭入面的暴力虐待是不仁慈和不尊重，是不可以被接纳的。我爸爸曾经是不积极的教友，但是他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特别在他对我妈妈的方式，他这样说，神会要求每个男人为他们的妻子留下的每一滴眼泪负责。同一个观念在家庭自传世界文告里面也有这个的论调，虐待配偶儿女的人有一天要站在神前负责。无论我们在哪一种文化环境长大，无论我们的父母是不是曾经虐待我们，我们绝对不可以在身体、情绪或者言语上虐待任何人。我们的社会从未好像现在那么需要待人同和善有礼。这项美德的基础是由家庭开始，社会大众对于这项美德是越来越不重视了，同时家庭亦都是瓦解了。这种现象不出奇，家庭是爱和保持灵性的基础。家庭能够营造出气氛去巩固这个的信仰，有恩爱在我家庭到处都尽美，这句话是真实的。性的不道德和不洁净的思想违反了救主的教导的标准。我们在这个福音期的开始就受到警告，性的不道德或者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挑战。这种行为如果不悔改，就会令到灵性的低落和失去奉行福音的力量。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经常都会传递减低灵性的讯息和影像。艾迪乌希铎会长和我最近去亚马逊丛林里面的一个村庄，见到竟然一个很简单的屋里面都装了卫星天线。我们为了这些偏远地区能够得到这些美好的资讯而欢欣。但是我们也看得出，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角落是不受色情、不道德和会引起情欲的影响。这个就是色情在我们这个世代这么猖獗的原因之一。我最近和一个15岁的阿伦圣职持有人有一段独特的见解的对话，他令我明白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年轻人稍一不慎就会接触到不洁净甚至是色情的影像。他指出社会的普遍认同大部分教会所教导的原则，认为违反这些的原则是会对我们健康和身心有破坏性的影响。 提到年轻人吸烟、吸毒同酗酒的行为，但是他都注意到另一个现象，就是社会大众对于色情或者不道德的行为都没有同样地表现出不满或者反对，这些没有对这些事情提出严重的警告。我亲爱的兄弟姐妹，这位年轻人的分析是正确的。为什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有困难呢？这么多年来，先知和使徒已经教导我们要在家庭里面奉行福音原则。各位父母经常参加聚会和积极参与活动虽然是很重要，但是绝对不可以代替你履行教导子女有道德的正义的生活，并且正直地行走主的面前。曼孙会长在今朝的宣布，你们必须在家庭里面忠信地完成这个职责，令家庭成为仁慈、宽恕、真理和正义的汇聚的避难所。在这件事极为重要，为人父母有这个勇气去筛选、监视这个互联网、电视、电影和音乐的使用。父母应该有勇气地讲不好，捍卫这个真理和有力的见证。你们的子女需要知道你们对救主有信心，知道你们爱天父和支持教会的领袖。灵性的成熟必须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蓬勃地来发展。我希望所有人在离开这场大会的时候都明白，现今世上道德的议题都必须在家庭里面得到处理。主教、圣职和各辅助组织的领袖要从旁帮助这个家庭，确保家庭里面会教导属灵的原则。家庭教师能够在这方面提供帮助，特别在对单亲家庭中的下一代。我刚才讲到的这位男青年急切地问我，使徒知不知道应该在早的时间要教导这些年轻人抵抗色情的和不洁的思想呢？还有他们要提供什么保护呢？他强调在一些地区，儿童在初级会毕业之前就开始都不算太早。在年幼时候接触到不道德影响的青少年，怕自己因为这样而失去参与传道服务和立圣约的资格，他们的信心可能会因此而低落。我要向各位年轻人保证，就如教会的教导，只要透过悔改，你就能够符合获得上天所有的祝福的资格。这个就是救主赎罪的意义。就同你们的，请同你们的父母或者你们信任的人倾偈，亦要同你的主教商量。当提及道德的时候，有一些成年人相信主要忠于一项的慈善计划或者原则，就可以不理会救主的教导。他们对他们自己说，关于性的不正当是一件小事来的，只要我是一个待人和善、奉献爱心的好人就可以了。这样的想法是一种可怕的自欺欺人。有些青年人跟我说，以今的文化在全力以赴去做事，例如完全依照正义的原则生活，其实不算犀利。请大家不要跌入这些陷阱里面。我们在洗礼的时候承诺要承受耶稣基督的名，决心侍奉祂到底。这项圣约要求我们要有勇气去付出努力，全心奉行福音，同埋要行为正直。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继续高唱救赎之外的歌，同埋继续保持正直的归顺。历史上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在1924年去参加法国巴黎奥运会的选手立下一个承诺，要坚定不移地去遵行他这个的标准，亦都成为一个世人好好的参考的对象。艾瑞利德是一个苏格兰传教士的仔，他亦都是一个很有信仰的人。他虽然面对很大的压力，他拒绝参加星期日举行的100米的预赛，他这样激怒了英国的奥运的领导人，但是他最终在400米的比赛中赢了。他这个行为令到我们得到很大的启发。以赛亚一边发现启发人生的讲话，但那时候事后耶和华的人必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却奔跑不困倦，行走却不疲困。你得令人敬佩的行为令到我最小的仔有很深刻的影响，影响到他决定以后不在星期日参加任何运动。在星期日里面他会远离不正义和世俗的行为。在他的毕业纪念册上面，他也都引用了以赛的话。艾瑞利德下了决定奉行福音原则的人留下强而有力的典范， 我们的年轻人跟随万宣会长的劝告，准备加入传道的服务。当我们能够在救主的原则和准备好去迎接神的时候，我们就赢了一场重要的比赛。我们会有圣灵成为我们在灵性事情上的指导者。如果有任何人在生活上失去秩序，要记住要将救主的赎罪成为我们信心和生活的根基，永远都不会太迟。以下是以赛亚的话：你们的罪虽然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我真心地祈求我们每一个人会作出任何必要的行动，去令我们此时此刻感受到圣灵，俾我们能够全心地唱出救主之爱的歌。我见证救主赎罪的力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